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障本来护主，能行道，其行如果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如今呢，在讲第三个科判，宣讲论义。论义呢，也有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当中呢，也有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分别说实地，这个呢分了极其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的三个科判。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现前地。那么这个现前地呢，也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宣讲真实。真实当中呢，也有略说人间定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持的功德而结尾。如今呢，在宣讲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当中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深有空性。如今呢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空性。那么这个呢也有如何传相，为何所以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呢讲最重要的所讲之法。那么那个所讲之法呢，也有一地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这些都是学习空性当中的主要的所权，主要的内容。那么现在呢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一力抉择法物和一力抉择人物。现在在讲第一个一力抉择法物。那么一力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问题：一力破自性身，是否一力成立唯一缘起生意，认定如是一力观察之果。现在还在就是讲第一个科判，一力破自性身，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二地中破十缘身，如是破则反难。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略说不是这个历史略说五十边身和广说于比一地广说和这个如是成立一股结尾。现在在讲广说，也就是广破十边身。广破十边身当中呢，有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其中呢破自身、破他身这个以上已经讲完，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讲破共身。破共身呢如是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以上述之理破和以这个以前二者极不应理。有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以上述之理破，那么这个在宋词当中讲的，既从共身亦非理，俱犯以说众过故。那么在破共生之前呢，我们要了知共生的观点。共生的观点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和我们的缘起生呢有点相似，但只不过是相似而已，绝对不是缘起生。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承许共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宗派呢，主要是罗体外道啊，罗心外道。罗心外道呢承许一切万法，不能单单说是自身的，也不能单单说是他身。当然他自己也不承许无因身，无因身已经简别了，所以说承许有因身。有因身当中呢，他是认为如果单单承许自身的话，就有前面所说的过失啊，中观中给这些自身中所发的这些过失啊，就说是这个生亦复生亦非理等等这些方面的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如果单单承许他身呢，两个就是说因和果之间他性的法，绝对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所以说他就是说不能单独承许自身，也不能单独承许他身，那么就应该承许共身。他就觉得呢，如果承许共身就没有过失了。那么什么叫共身呢？就是说也承认自身，也承认他身，把自身和他身的两个身的意义结合起来啊，组成一个共身的宗派。打比喻讲呢，比如说以外面的这个无情法为例啊，无情法为例呢，比如说做一个陶瓶，做一个陶罐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瓶子，它在泥土当中本来就应该有，那么这个果在阴当中有，因为这个泥土就是阴，然后通过泥土团成的这个陶瓶呢，那么这个瓶子呢就是果。那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瓶子啊，在这个阴当中本来就应该有，如果没有啊，不可能真正的出现，这就是它的自身的意思。但是呢，他就说，如果单单靠这个的话还不行，还要靠其他的因缘。其他的因缘，比如说陶丝啊，还有其他的水啊，这些这个搅拌呐 啊种种的工艺，像这样的话，让这样一种瓶子显现出来。这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他身。他 就是说一个果的产生既有自性也有他性。所谓的自性呢，就前面说的这个瓶子在泥土当中本来存在，他性呢就是说还要通过陶丝，也就是说陶丝和泥土，陶丝和这个瓶子呢实际上是他性的，也必须要通过陶丝等等，然后才能够让这个果产生。那么如果再从种芽的关系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个芽的产生呢，一个芽果的产生，它在因当中，在种子当中本来应该有，但是呢有就是要即便是有，但是还是要因，还是要具备其他的因缘。其他的因缘就是讲这些土水阳光时间啊这一部分的这个助缘。如果这两个因缘具备之后呢，就能够产生苗芽啊，这个是从外气的这个法而产生啊讲的。那么如果从有情界来讲呢，比如说一个人的产生，比如说我们吧，我们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投生也是自身和他身共同合合的共生。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这一世的生命，这个五蕴在前一世的五蕴当中，或者在前一世的命当中存在。前一世的命根当中呢，肯定有今生当中的这样一种果，今生当中的这样一种种种的五蕴。那么如果在前世的命当中不存在的话，那么今生当中是无论如何显现不出来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如果我们要投生的话，那就是说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自己方面的因缘啊，自己方面因缘。那么除了自己方面因缘之外呢，还其他的因缘。这个其他的因缘就是相当于父精补血，比如说以胎生为例。那么你自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有一个投生的心识，那么如果没有父精补血的这个助缘的话，仍然没办法显现成人形，没办法就是说助胎，没办法出胎，没办法真正的显现这个今生的五蕴。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有自身和他身共同的共生。相当于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佛教当中讲这个种芽和人的关系。我们说种芽当中呢，种子是清音，然后主要的音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这个水土等是助缘，合合起来之后呢，就可以产生这个道芽。那么从这个人的投生来讲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心识，有了自己的心识之后呢，有父精母血作为助缘，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这个因缘合合之后啊，就在母胎当中发育成长，最后呢发育圆满之后就可以出生。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有点相似啊，讲的方式有点相似，但是呢就是说共生和这个缘起生绝对不相同啊，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就有的是容易搞混淆，但是我们要分析啊绝对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说佛教当中程序的这个缘起生完全都是无自性的，没有自性，因缘和合可以产生法，因缘和合产生法呢，所以说说明这个果法绝对无自性，它的因也是无自性的，果也是无自性的。那么共生呢，共生就是显然不具备这个特色，也就是说它是承许自身和他身。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是个实有生呢，共生是一个实有生，也就是说它承许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自性呢也是实有的，他性呢也是实有的，而且把这个自性和他性合合起来之后，这个共生是个实有的生。我们说这个实有的生呢是无法真正的这个安立的，无法安立。所以我们前面呢也讲过了这个共生他自己的大概的观点，然后呢容易和佛法当中缘起生混淆的地方呢也做了分析了。了知道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破次了。做破次呢就是讲即从共生一非理，即就是忘记的意思。那么不单单是自身和他身，那就是说是不合理。如果有些罗行外道忘记一些万法是从共生而产生的话，又说共同而产生的话也非理，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具犯以说众过故，这个就是以上述之理而破。上述之理是什么意思？上述之理就是前面我们在破自身破他身的时候，这个故事通过这样一种故事而破的。因为就是说是共生外道裸行外道呢，他认为呢又有自身又有他身，所以他觉得呢其实我如果单独程序自身他身有过失，但是如果把二者合合起来的话，他觉得把二者的这个特点，把二者的精华就已经就说是这个就是归为己有了，那么二者之间的这种过失呢就抛弃了。但是呢他因为程序的是自性身的缘故，有私有的身，所以中观宗师说呢，不但没有功德，而且呢具犯以说众故。因为你程序自身的缘故呢你程序自身的缘故呢，比如说前面所讲的这个瓶子在泥土当中有或者就是说今生的这个五蕴在前世的命根当中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承许自身。如果承许自身的话，又就是说已经犯了这个自身前面我们在单独破自身的时候的这个自身的过失就是说生亦复生亦非理啊，诸如此类的这个过失呢都会犯，因为你的这个国法在因当中已经有了，已经有的话不需要再生， 这方面就说是犯了自身的过失。然后呢就觉得还有一个他身，还有一个他性啊，就是说是比如说啊，就泥土和陀思之间呢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父亲母婿和自己的心思之间的关系，这方面是一种他身的问题。因为是实有他身的缘故呢，也仍然没有办法避免一切因从一切身的过失。那么就是因为他是把自身实有的自身和实有的他身合合起来，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既然你合合起来又有自身又有他身，那么前面自身的过失和他身的过失都没办法避免，同时具备了两种啊，过失，就是说巨犯，你说中国故，就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以上述这里而播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就是说以前二者啊，就是说是这个啊，极为非理，极不应理。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讲到，此非世间非真实，各生未成况共生。那么就是说此非世间非真实，首先是在讲这个自身和他身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自身他身的时候呢，那么就程序一切办法，自身的这个观点不符合世间的观点，是叫做非世间，也不符合真实意啊，真实意当中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自身，所以叫非真实。这个真实就是生命地的意思，世间就是啊名言地的意思。所以说呢所谓的自身呢，在名言地和生命地二者当中都不成立。他身呢也是这样的，你程序一个实际的他身呢，不符合于生命地，生命地观察的是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他身。那么在名言当中呢，名言当中也没有所谓的实有的他身，所以说它是四外二谛的，那四外二谛。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自身和他身非世间非真实的话，各身未成况共生，或就是说是这个他是把这个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安立一个共生的宗派，所以实际上呢，你这个共生呢也是非世间非真实，你程序一切万法是实有的，也不是在名言当中在名言当中有法安立的，然后在真实意在圣地当中也是无法安立的，有这个过失。还有过失呢，就是讲各身未成况共生。那么你是在自身和他身的基础上安立的，如果说有自身成立了自身成立了他身，你才可以说有自身和他身和合的共生。那么现在各身未成，那就是说单独的自身单独的他身都没有成立况共生，何况有一个共生呢？这个共生是根本就无法成立的啊。比如说有三个东西啊，有两个法或者三个法组成的一个物体啊，如果有单独的每一个法，那么就有它的一个合合的自性。那么如果每一个法都没有，一二都没有的话，哪有三呢？或者说单独的一都没有的话，哪里有二呢？所以说呢，就是各生未成况共生，你的这个共生是无法成立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你认为呢，就是说单独程序自身有过失，单独程序他身有过失，这个问题本来就有问题啊，就本来就有矛盾。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你认为单独的自身有过失，单独他身有过失，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自身和他身已经无法成立了，你在已经没有办法成立的时候，你还是说二者的基础上我成立一个共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合理的，没办法合理。在这个讲义当中打比喻，咳咳，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说是沙和油，每一粒沙分开的时候呢，每一粒沙当中都没有油，那么把这些所有的沙合起来的时候呢，也没有油，也是根本没办法榨出油来的。就说一百个盲人分开的时候呢看不到色法，一百个盲人合合起来的时候还是仍然看不到色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比喻就知道啊，如果说单独分开的时候呢，自身没有办法成立，他是没办法成立，那么把就是说合合起来的时候，哪里有一个成立共生呢？那么就没办法。所以说你的共生必须是在自身和他身成立的基础上才可以安立，但是自身和他身既然不成立的话，你的共生又如何成立的？共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实有的观点呢，无论如何无法成立的。那么这个对于佛法当中的这个法，就是佛法当中的这个法呢不一样，缘起法不一样。比如说呢，在种子当中没有芽，在这个泥土水和阳光当中没有芽，那么合起来的时候呢，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讲也应该没有芽，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当中说单独的因缘当中没有芽，但是合合起来的时候应该有芽。那么这个又怎么样就是说解释的过去呢？这个是无自性啊，这个是无自性的观点。无自性的观点的话，就说是这个每一个法当中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法，但是如果是因缘合合了，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因缘合合之后呢啊，这样一种这个芽果就可以产生，无自性的芽果就可以产生。那么就是说共生外道为什么没有这个特点呢？共生外道它就是说是实有的身啊，实有的自身和实有的他身，实有的种子和实有的这样一种助缘，实有的因和实有的缘。所以说如果是实有的法，哪里能够改变呢？实际上就根本无法改变的。那么无自性的话就可以改变，只要你的因缘 啊，随顺了，因缘和合了，像这样就可以从这个无自性当中可以有无自性的产生。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要贬啊，就是简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次嘛，前面讲了很多次，就是说这些共生外道也好，或者自身和他身的这些宗派也好，实际上在解释中义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些缘起的法啊，把世间当中缘起的法加进了他们的中义，所以说在中观中的观点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就不符合啊，不符合。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的法，我们都是这个程序的，都是程序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因缘合不合合，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合合必须在无自性当中。那么中观中就程序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当中的法呢，可以这个完全的安立，啊，就可以完全安立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观点，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啊，就是把这个问题已经分析了。所以中观中的无自性的观点和共生当中有。似乎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完全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主要是一个无自性假立的，一个是有自性必须要详细观察的，这个方面呢有很大的差别。啊，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啊，以前二者啊，就是说是这个即不应理。那么什么是前二者即不应理呢？就是说自他身呢，就是四坏世间四坏真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放在共生当中啊，也即不应理的，实际上的话也是四坏世间四坏真实义的，这个就是它对照科判的含义。那么在这个破共生的时候很简单，一个宋词就破完了啊，很多地方讲共生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没有广讲的，然后原因就是说是这个共生它主要是在自身他身基础上，如果前面已经广破了自身他身的话，这个时候呢在破共生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就比较简单了，所以说月成论是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多说啊，一个宋词就把共生外道就破完了。下面要讲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是破无因生，那破无因生，那破无因生呢？无因啊，我们所破的对境啊，就是这个顺势外道，或者是无因外道啊，有时候现世美啊等等，不承袭因果的，不承袭前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啊，这个时候要进行遮破。那么破无因生啊，也是分了两个问题：续记和比破。首先是讲续记啊，续记呢是在宋词当中讲到，若记无因而有生。若即无因而有生这一句呢，就是讲续记，就是要解释对方的观点。对方观点就是讲的一切万法是无因而生的。为什么一切万法是无因而生的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因为前面呢已经对于有因生呢进行了观察了。有因生就实有的这个法，实有的产生的就是自身他生共生。所以说呢，就是外道他就认为呢，分析之后呢就觉得因和果之间的关系，要么就是一体的，一体的体现就是在自身方面。要么就因和果是他体的，他体的体现在他身方面，或者就是说又有一体又有他体的，这个就是体现在共生方面。他就是说如果是一体他体和又有一体又有他体，而安立的自身他身共生都有前面所说的过失，所以说呢他就不安立这样一种诸法有因生的。他就觉得呢，一切万法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三种，就说这三种自然没有了，所以说他就觉得哦，你要称许自身他身，要称许共生都有过失，所以说他就称许无因生。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这个外道啊，有些外道呢啊，他就是对于一切万法这一个就是说有情世界啊、气世界当中非常啊，就是说是这个繁复的这些现象没办法解释，理不开头绪，越想越糊涂，越想越头痛，所以最后干脆就是说无因生的。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前我们在学中观专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过啊，主要是以前天人和阿修罗打仗的时候呢，这些天人不想打仗，主要当时的这些天人的这些他们的师长吧，像这样就写了一部论点，就没有前后世，像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啊，传下来一种这个无因外道顺势外道的观点。这个方面也是有，还有现在呢也有很多程序这个无有前后世的啊，一些没有因果的这种关系也是有，也是存在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无因而产生呢，可以说在所有的宗派当中啊，最下列的宗派啊，最下列的宗派。所以如果是承许一切万法就无有因果的话，很多众生啊，很多众生不敢说是所有的众生，很多众生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没有前后世没有因果的关系缘故呢，也胡作非为啊，反正都没有这样的果报，我做了之后呢就是没有果报。比如说在世间上呢就是搞这些非法的事情，他觉得如果侥幸躲过了这个法律的制裁的话，那我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无因果当中呢，虽然也有这样一种法律啊，他们觉得如果是躲过了法律，钻了法律的控制，那么就说是在有限的几十年当中呢尽情的玩乐，所以说呢就开始 根本不顾及因果，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拼命在造作啊，拼命在造作。当然，在这个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道德规范呢。如果在这个无因果见当中，如果再缺少道德规范，那么这个整个世界那就绝对是乱成一锅粥了，没办法约束了。那么，幸而在这个当中还有一种所谓的道德规范，还有一种做人的标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呢，他就是这个遵守于这个道德规范的缘故呢，啊，他就觉得应该做一个贤良的人，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那这个时候就不敢胡作非为。但是如果是失去了这个道德规范的约束的话，那就完全成了一种恶人了，啊，成了一个疯狂者。即便是在道德规范当中呢，实际上还是没办法真正的约束人们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以杀生为喻啊，杀生为喻呢，就是现在的很多制定的时候，就是说不能杀人。啊，你杀人的话就要受啊惩罚，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就不顾及动物了。那么现在呢，也是加进了一个不能杀动物，不能杀什么动物，不能杀珍稀动物，这些珍稀动物马上要灭绝了，你杀了就犯法啊，一级保护、二级保护，这个有很多很多保护。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他很多的这些老鼠、苍蝇、蚊子啊，这个就不是珍稀动物了，这个就是可以随便杀，而且还是鼓励杀的，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程序因果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就随随便便造很多很多杀生的罪业。偷盗啊，还有这些邪淫啊，它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底线。那么如果超过了这个底线就不行，如果不超过这个底线呢，好像似乎是可以开取的，有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如果按照佛菩萨的这个慧眼来看，按照佛法的这样一种规范来看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只要是通过恶行去杀生，都有罪业。所以说呢，有因果见和没有因果见，这个二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差别非常大。所以如果有了因果见呢，我们就知道哦，它是一个生命，如果把它杀死了会怎么怎么样。这方面的话，就我要承担这个后果，我要为我自己所做的这样一种行为承担后果。所以说呢，如果是诚信因果的这个佛弟子的话，他就会想要遵守佛的教言，不能够杀生，乃至于就是说很微小的寒生也不能随便杀死，不能伤害他，不能杀害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有因果见，他这个行为呢，就是说确实是有所这个约束的，有所规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对于众生来讲的话很有意义。那么如果是无因的话，但是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在很多这个大德的论点当中，还有佛经当中呢，也是对这个无因的观念呢就进行了遮破了。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无因脉道，就是若即无因而有生，他就觉得一切的这个万法是无因而产生的，没有什么一个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呢，甚至有段时间说这个是毒草啊，这个就是毒草，毒害人民的毒草，像应该铲除的这个对象。那么实际上呢，他就觉得这个因果呢是一种鸦片啊，精神的鸦片。然后呢，把人们被这个因果束缚之后呢，好像就不敢，就麻醉了这个思想之后呢，就不敢去啊，就是奋斗啊，不敢怎么怎么样。像这样也讲了很多很多负面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理论吧。那么他就觉得呢，根本没有因啊，一万法就自然而产生的啊，比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也是自然的现象。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水从高处往下流啊，自然的现象。然后这些植物呢啊，比如说豆子圆形啊，这些经济是尖的，相当的自然现象，没有所谓的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了很多。当然在这个就是说是无因果当中分两类，有一类呢就是说是彻底否定所有的因果，有一类呢就是讲否定前后事。那下面我们要讲第二个问题，叫比破。比破呢就破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总破无因。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别破世间无有后世。那么就是说总破无因当中，这个科派呢它的对象就很广，就是有一类外道啊，它否定所有的因果啊，对所有的因果统统否定，根本没有所谓的因果。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总破无因。第二个问题就是别破无有后世啊，有些人就是说世间的一般的因果，比如说农民种庄稼，这个种子种下去啊，然后有庄稼生起来，没有种子就没有庄稼，这种因果关系他承认。或者我打了别人，这个是因啊，别人再回来打我啊，这个就是果。像这类因果的话，有一部分是程序的，但是呢就是前后世的因果啊，还有就是说是解脱道啊啊，成啊佛成菩萨等等，这一诸多系列的这样一种因果不承认，主要分了这两类。首先是这个讲第一个，讲第一个呢就总破无因啊。总破无因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破就是说有者恒时有等，第二呢就破无者恒时无等，就是这两个问题。就平时我们在破无因生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这个两个理论，就是说就我们平时说就恒有恒无的过失， 如果你程序一句话无因生的话，就会恒思有和恒思不有过失。所以说这两个过失就在这两个科判当中体现出来了。所以说破呢，就是说是有者恒思有啊。如果现在的法已经有的话，就应该恒思存在。那么如果是这个法不存在，没有显现的话，就应该恒思不显现。这个就是无因生带来的过失。下面我们要就是说这个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呢啊，首先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啊。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破恒思有者。第二个是的破一切生，那这个在宋词当中呢，就是讲一切恒通一切生啊。那么首先第一个科判当中讲是一切恒啊，三个字，一切恒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啊，就破恒思有者。那么一切恒为什么就能够说明一个过失呢？因为就是说是程序无因而生。那么我们就是要破这个无因而生呢，真正要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个定解的话，我们可以先首先呢把这个现象界的这个情况做一个分析。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夏天当中啊，有很多草，有很多鲜花开放。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单单在夏天它能够开花，如果它就是说是为什么在冬天呢这个方面不开，尤其在藏地呢，为什么没有恒时开花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它的这样一种花什么时候开，开不开，哪个地方开，决定它的是来自于就是说它是受一种约束的。受什么约束呢？受它的因缘的约束。就是说在夏天，在这个藏地来讲的话，这个冬季的话，它就完全就是说冰天雪地的，没有生长鲜花的因缘。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呢，夏天的这个气候比较温暖，还有很多雨水，像这样的话这个鲜花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开放了。这方面我们就说在此时开，这个方面呢就决定它的这个因素，它的因缘决定它这个时候开。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花池当中种下的花种它就会在这儿开呢？其他地方没有撒种子为什么就不开呢？这个地方有阴啊，这个地方开，那个地方没有阴，那个地方不开。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这个不可能一切恒，就是说不可能恒时的具备国法，一切万法，一切国法不会恒时具备的原因来自于或者说被它的这个因所约束的，被它的因所约束。所以说呢，这个一切万法就是这个时而有时而没有，此处有彼处没有，有很多这些偶然性的现象呢，完全是因为有因的缘故。那我现在分析了这个情况之后，再反过去看无因生，也不需要因就可以生啊，不需要因就可以生。如果不需要因就可以生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恒时生呢？你没有就是说不恒时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理由。我们就说这个花必须要在冬天开，为什么呢？不需要因缘，不需要关在因缘，它就可以开。而且呢，就是说是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撒种子，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撒了种子，这个地方开，那个地方不撒种子就不开，不需要这一切。为什么呢？不需要因的缘故，没有因也有果。那主要是现在就是讲这个果方面呢，现在已经有果了，果法已经有了。而且是说如果没有因就有果的话，为什么不一切恒，为什么不一切恒时都具备呢？肯定会一切恒时，一切恒时都会具备的。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过失很大了。农民不需要去撒播撒这个种子，不需要挑选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良田啊非良田啊地方都不需要观察，反正呢就是一些果呢就是恒时会产生的，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叫一切恒。这个方面我们关键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啊，为什么一些万法不会恒时的到处都有这样一种果实鲜花的存在，就是因为约束于它的因，它的这个因具不具备啊，它的因是不是良因，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差别。所以说呢，这个有些地方有果，或者某一个季节有果，这个方面都是偶尔性的。那么如果按照无因可以生果的话，那么根本就打破这样一种局限了，恒时都会有果，恒时都会有果的产生。这个就是讲这个不恒时有者的问题了。下面是讲要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破一切生。破一切生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从一切生这四个字。那从一切生，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单单是这个道道种可以生道呀，所有的法都可以生道呀，这个叫做一切生。为什么有这样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非因都是相同的缘故，因为这个方面程序的是无因生的。无因生的话就是说把这个种子种下去，然后呢就是说是产生这个道芽。如果按照外道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道种不是道芽的因，为什么？没有因果，没有因果。所以说这个道种关在这个道芽来讲是非因啊，是非因。那么如果这个非因可以生果，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是道种和道芽之间是非因，麦种和道芽之间也是非因，石头和道芽之间是非因，西瓜和道芽之间还是非因。 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就应该一切生一切生一切啊，就应该一切生一切。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全部都是非因，这个问题是相同的，没有因可以生果的缘故，所以说就像这样讲的时候应该一切生。那么如果把这两个可判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恒同一切生。一切恒啊，这个侧重点是在哪个地方呢？一切恒的意思就是说恒时应该生长，恒时应该生长，没有这些季节性的变化啊，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变化，或者就是说南北方的变化啊，有的时候就是说热带的植物没办法在这个寒带生长，寒带的植物没办法热带生长，像这样的话它生长的都有它的环境啊，土壤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约束，因缘的约束。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切恒它就是说是从整个区域来讲啊，没有这些季节和这些地域的这样一种这个约束，完全都应该恒时的生长。一切生呢，主要是从因和果之间呢，就一切生一切，完全会错乱啊，完全会错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石头上面也会有西瓜，石头上面也会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粮食啊出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非因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一切生的话就会错乱的意思。这个对到客观的时候就是说有者恒有等啊，有者恒有。那么如果这个国法已经有了，就会恒时有。等字呢就是讲一切生啊，主要是从一切生方面去这个安立的啊，这个就恒一切这个如果无因生的话，就是说诸法恒时有的这个故事。下面来讲第二个科判呢啊，就是破无者恒时无等。那么如果这个国法是没有的，那么就恒时不应该有啊，就应该恒时不应该有。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啊，观察的方式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因的话，就绝对没有果。比如说啊，就是下面要讲的这个问题，下面这个讲的问题呢，就是说虚空当中没有喧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虚空当中生长喧哗的因不具备，没有因的缘故，它这个虚空喧哗根本就恒时不会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前面我们是说前面这个科判呢，就恒时有，主要是放在已经存在的一些现象，这一些现象是有的，有的如果是无因生的话，就会就应该恒时有。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是恒时无呢，是从因和果之间的关系。那么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有因就会有果，无因就没有果。所以如果无因的话啊，你如果是按照外道的观点，一切万法都是无因，如果一切万法无因的话，一切万法的果恒时不应该有。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因和果之间，有因就有果，无因无果的这个规律啊，通过这个规律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所以说无者恒无啊，就应该无者恒无。有者恒有，就是从已经有的现象，从这个现象出发去分析，那么就应该恒时存在。无者恒无呢，就从因和果之间，没有因就没有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如果没有周边无因的话，一切万法的显现，比如说现在我们坐在这听法，或者说什么什么一切的显现全部应该隐没，不应该有任何的果实显现，所以这个叫做无者恒无。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问题啊，分了两个问题给你观察的。首先呢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到的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是这样提到过，就是说是为了求果故为求因成求果故，不迎即因而破。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供待他的这个宋词来进行破掉的破词。第二个问题呢，就应该成了世间的诸法如空中喧哗恒时无果而破。就有两个问题，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为求果故，不迎即因宋词当中讲到，世间为求果实故，不应多门收集种。因为对方承许无因生无因生的缘故，无因就可以有生。所以说呢，世间的农夫世间的这些商人，世间的工人等等，为了追求果实，或者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钱财啊果实等等，不应多门收集种。这个种呢就是一个因的意思。比如说农民为了在秋天收获庄稼，他就在春天的时候多方面的去收集这个种子，白菜的种子这些其他土豆的种子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稻子的种子然后收很多种子，然后这个依次的播撒在田地当中，而且播下去之后还要好好的管理该就除草的时候除草，该就说是这个浇水的时候浇水，像这样的话要做很多很多劳作。那么如果是无因可以生的话，那么这些农夫为了追求果实就不应该多门收集种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农夫很清楚，如果在春天的时候不多门收集种，秋天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任何收成。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说对照我们的科判呢，就是说无因恒无如果无者就应该恒无。那么就是如果不收集种子的话，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农夫你不收集种子，你自己的收成就没有，所有的农夫都不收集种子，那所有的农夫都没办法就是说是有这个收获，乃至于全人类整个一个世界没有种子的话，全部没有收获，都会饿死，就这样，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的话，为了追求果实，为求果故，不应该收集种子，没有用啊，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无因生的缘故嘛，无因而生。那么就是说这个因是什么呢？因就是这个种子。你按照你的观点，无因可以生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观点是真理，大家应该按照这个真理去做，按照这个真理做了之后呢，就应该就得到你所讲的那种这样一种现象会出现。所以农夫他不就是说不播种，像这样的话完全就会无因无缘当中得到种种的粮食收获啊，这个是谁都不能承认，即便是对方啊顺势外道，他也没有按照这样去做。比如说这个顺势外道，他如果是一个农民的话，他会不会按照他的忠义去做呢？他按照他的忠义去做，肯定就会成了一个穷人，彻头彻尾的穷，根本没办法得到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钱财。所以他是一个农夫，他也要去下种子，他也要去等着，他也要去这样一种这个田间去耕耘，要去管理，最后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收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完全不符合于这样一种现象，完全不符合一种因缘规律。所以说如果是无因的话，就根本没有果。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再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世间诸法啊，就应该变成世间诸法如空花，就是犹如空中喧哗一样，恒死无果而破。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这样讲到：众生无因应无取，犹如空花色与香，繁华世间犹可取，知是有因如自性。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前两句呢是从反面讲的，后两句呢是从正面讲的。那么从反面讲是什么意思呢？众生无因应无取，这个是从观待现象啊，就观待现在我们现实当中的现象，就是说整个世间整个众生如果无因的话，就应该无有什么可取的。比如说种田呢，如果没有下种，你没有去耕耘的话，在秋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果实可取啊，没有任何果实可取。那么以农民为例呢，其他的工人就不上班啊，就是个商人也不去这个做生意，像这样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因的话，那就是一无所成，那就无取，犹如空花色与香。打比喻讲呢，就好像空花，这个空花就是讲空中喧哗。我们知道空中是没有喧哗的啊，空中没有喧哗。为什么空中没有喧哗呢？因为没有它的因缘不具备，没有空中喧哗的因，所以说就根本不可能有空中喧哗的色与香可取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本来说这个地上的喧哗，比如说现在我们开的这些花呢，它有它的这个红色啊黄色的这个颜色，有它的香味，这种颜色和香味是可取的，颜色可以被我们的眼根所取，香味可以被我们的鼻根所取，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可以取。那么如果无因的话啊，就是空花空中喧哗无因的缘故呢，它就没有它的果，没有果的话就没有这些就是色和香可取了。所以说呢，对应前句啊，众生无因无因应无取，这个就是要分析这个现在的确实情况。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因的话，根本没有它的果实可取啊，没有果实可取。所以这个为什么说从反面讲的呢？我们要安立真正的无因啊，就是这个无，如果是无因生的话，无者恒无。为什么会无者恒无？这个一方面就是观大的一种世间的现象，观大的一种大家都是程序的现象啊，有了一种因才有个它的这个可取的果，如果没有因就没有果可取。比如说空中的喧哗的这个色香没有可取，取不到，因为它没有因的缘故，没有因就没有果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安立了。那么再反过来讲，反过来讲，从正面讲呢，繁华世间有可取。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是很繁华的啊，有这些自然的啊这些风光啊，有这些很多这个人文的这些文化。那么实际上这些很多繁华世间到底有没有可取呢？有可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限量去感受这些繁华世间。那么从繁华世间可取推回去的时候呢，就知是有因了，我们就知道哦，这些繁华的世间呢是有因的。为什么有因呢？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如果是没有因就没有可取啊。比如说整个繁华世间如果没有因的话，就没有繁华世间的可取处。那么现在呢，反过来讲，已经可取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法了，那么推回去的时候肯定有因，绝对有因才可取，没有因就不可取啊。如自心，那打比喻讲呢啊，就是说是对于顺势外道，他也必须要程序的一个比喻，就是如自心。什么叫做如自心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朵黄色的花，这个是一种果， 那这是一种现象，这是一种果。然后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黄色的花的时候，这个黄色的花是不是可取的？当然可取，我看到了。我们就是说，你产生了这个可取的这样一种黄色花的心思的时候，有没有因呢？当然有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外面有一朵黄色的花，外面有一朵黄色的花作为因，然后呢，我就是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取它的一种果。那么就是说我取的这个，我产生了一个取黄色花的眼识，就可以知道绝对有因，绝对有一个黄色的花被我所取，这个就是因。所以如果没有黄色的花，我是永远没办法产生黄色花的眼识的，这个果法，这个果实呢，永远产生不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为什么无者恒无啊。如果你说是无因可以产生果的话，如果真正的没有因，一切的果法不会显现，不会成为我们的诸根识的所取处，完全一切的这个万法都会隐没，全部会隐没，就虚空一般隐没了。但现在我们既然看到了，通过可以看到就可以推知绝对有因的啊，这个因是啊，这个因是绝对存在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破掉了一种这个无因生果的一种观点了啊。孙子怪道认为这个无因可以生果，通过这一系列的就是说有者恒有等，无者恒无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就可以完全予以折破啊，就可以完全予以折破了。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说别破世间无有后世，别破世间无有后世。然后破这个的时候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第一个呢，顺势外道许无有后世之意为非量啊，它是非量的。第二个呢，比四为导一啊，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顺势外道它承许没有后世，它是一个非量，它不是正量啊，不是正量，它所衡量的这个法呢，啊，不具有这个确切性，它是个错误的。第二个方面呢，比视为导义啊，就是说他这种认为没有后世的这种这个想法是一种颠倒的意思啊，这种颠倒的心思，说比视为导义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顺势外道啊，就是说是这个程序没有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义呢是非量，这个在宋词当中讲到了汝论所许。汝论所说大种性，汝心所缘且非有，汝意对此尚于案，何能证之于他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一概讲无因生的这样一个观点已经破完了。下面呢就是说第二类啊，第二类呢就前面分析的时候就有这个外道呢，就是对于一般的因果他承认，但是对于后世啊这个方面不承认，后世的问题不承认。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解释的时候呢，就一切的都是以四大种为因而产生的。现实当中的因果有啊，比如说四大种，通过四大种合合而产生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方面是有的，这种因果有。还有一个问题呢，比如说以这个四大种啊，他要解释我们的心识啊，他就是说这个心识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心识啊是四大种合合之后产生的。那这个也是四大种合合之后产生。打比喻讲呢，他比如说酿酒一样，酿酒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他就说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粮食，然后呢就说是以酵母啊水啊放在一起之后发酵之后呢，最后就可以酿出酒来。总之喝了这个酒之后呢，就可以迷醉啊，就有这种迷醉的能力。所以说同样道理呢，是说呢，就说这个心识啊并不是你们这些有因中所讲到的这个是前世带到今世，今世带到后世，像这样的形成轮回，它不是这样。他说今生当中的四大当中突然产生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呢？这种能力就是心识的能力，这个心识的能力就可以了知万法啊，可以了知万法，他就从这个方面可以啊，就是安立的。然后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根据啊，他的根据呢就是一种这个通过四大种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心识。而且这种四大种呢是一种实有的法，是一种恒常的法啊，如他认为一个恒常的这样一种物质，恒常的这种物质，恒常的一种这个像这种设法呢产生的心识啊，实际上我们就破的时候就说你这个根据不成立啊，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四大种哪里存在呢？实有的四大种根本不存在，就是这样的。那么他就是说不承许前后世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是为了享受今世的妙喻啊，享受今生的妙语，在这个字词当中也引用就是说一个经典嘛，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宋词啊，就是一个有些这个世间的贪欲者想要享受这个名句，但这个名句呢有所顾忌啊，名句有所顾忌，他就开示名句说就是说是这个你该好好的享受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因果没有前后世你这个身体你现在你是拥有的，一旦过了这个青春之后呢， 啊，就说是这个失去了啊，等等等等，就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享受庙宇的缘故呢，也是就是说是安利这个无有前后事啊，没有前后事，没有这个业报，没有解脱，所以他就觉得呢，啊，这些佛教徒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修行者，比如苏门外道等修行者，啊，为了求解脱，做这么大的苦行，完全没有必要，就应该现趁现在，就是说年轻力壮的时候，或者趁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这个生命的时候，好好享受，享受一番，享受完之后的什么时候死掉的，啊，那就完全犹如灯灭一般，水干灯灭一样，没有什么后事，全部消于虚空当中。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也好了，那不需要做很多取舍，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外道的观点，它有一种颠倒意义，它不符合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所以说安利这样一种是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后事的意义呢，是一种非量啊，完全是一种非量的。那么所以说他们现在我们破的时候就说儒论所说大众性，就是在你们的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个大众性啊，这个大众性就是说一种恒常的，哎，就是恒常不变的这种大种的自信，四大种的自信，汝心所缘且非有。那么这种所谓恒常的大种性呢，甚至于不是你的心的所缘，你汝心所缘且非有，就在你心中去缘这个四大种根本缘不到。汝心所缘且为什么缘不到呢？按照实际情况的分析的时候，又是恒常的这个四大种哪里有，根本找不到一个所谓恒常不变的四大种的自信。所以说呢，就是即便是你所说的这个恒常的四大种都没办法成为你的心的所缘，也就是说你的心去缘这个四大种，安立这个恒常四大种的时候，都是错误的啊，都是一种颠倒的一种所缘。这种所缘境啊，恒常不变的这个所缘境，这个四大种根本不能成为你的心的所缘。汝心所缘岂非有，汝意对此上于岸，你的意思啊，对此就是讲这个四大种的自信尚且非常的于岸，何况能够正之于微细的他事呢？因为这样一种四大种是个设法的自信啊，实际上很明显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种差了生灭的法，它是差了生灭的法，或者就是说它是一种变化无常的法。对于这个这么粗大的这个大种啊，就是说差了生灭的这么明显的这样一种这个变化的大种，这么粗大的法你都认识不到，你还说是恒常不变的，还是说是产生心识的因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你对这个还这么愚暗的话，怎么可能知道通过你这么粗大的心识又怎么可以正知啊？就是说是很正确的了知他是呢，他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微细的东西，比如说前世啊，比如后世，像这样的话这些方面是很微细的，非常微细。像这样只能够具有天眼的人，像具有神通的人呢，可以限量见得到啊，可以限量见得到。所以说你的这种粗大的心思啊，连这些粗大的法都看不清楚，怎么能可以说是哎没有后世？为什么我不见故？我没有现见，我见不到，所以说没有后世。那么就是我这个地方月神菩萨就是说，连这么粗大的无常的自信你都见不到，你还说你就是说能够见到无有后世的问题啊，根本就没办法证出你安居了。所以说就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你的这个是非量，不能以你这样的问题的作为这种正量。所以如意对此上一样，对于这个这么粗大的一种明显存在的法都没办法安立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去了知它是否存在的观点了。这个就讲第一个科判，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就是说是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就是讲比视为导义，就是把顺势外的这样一种认为没有后世的这样一种观点呢，确定是一种颠倒义啊，确定是一种颠倒义的这个这样一种含义。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就顺势外道的这样一种没有后世的这个义和所知性呢，成为颠倒事啊。第二个呢，比喻破事法脉，就是有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啊，顺势外道它成学唯有后世的这样一种义呢，和所知性成为颠倒事。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认为无后世啊，无前后世的这样一种意识，关待于所知性来讲，完全是颠倒的。完全颠倒，就他的认知和真正的所知的自信来讲不符合啊，不符合他是一种颠倒的意思。在世间当中呢，一切世间它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法，世间当中呢都是缘起的法，世间当中有这个前后世的这样延续的法，这个就是所知。那么就是说顺势外道他的意呢和这个所知呢恰恰成了颠倒了，他没有真正的认知到这样一种所知性，所以说就要成为颠倒式的意思。宋子当中讲到，或他是使汝自体与所知性成导见，犹具比见同一生，如即大种有信事。 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宋词呢，刚才注释当中讲这个是一种三项理论，那么破他世事如自体与所知性成导见的话，这个方面是一种啊，就是说是一种理中由卷比由句比见同一声呢，这个是一种因根据，如记大读有信时就是比喻。那么就是说我们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呢，就是说顺势歪道破他世，破他世他就觉得没有前后世，没有前后世，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的根据他认为他自己不程序比量了，他程序限量。什么限量呢？就是没见过，没见过前世我也没见到，后世我也没见到。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所谓的限量问题呢，就是说破他世，他认为他是不存在，他是不存在呢，他是的业果啊，他是的解脱啊，他是的地狱啊，这一系列都是不存在的。汝自体呢，就是说你顺势歪到这个心的本体啊，与所知性成导见。那么你这个心识的自体，对于所知性来讲，已经成了颠倒的所见了，啊，也成了颠倒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心识吧，就是说颠倒的能见，成了颠倒的能见了。由具比见同一声，为什么你这个你这样一种这个破他世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成为颠倒见呢？根据是什么呢？由具啊，因为就是说具比见同一声的缘故。具有比见同一的身体是什么？就是你的现在的这个有漏的身体，顺势歪到你这个有漏的身体，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作为所依，在这个所依上面啊，在这个错误的一种所依，或者有一种有漏的所依，具有邪见的所依上面呢，所产生的啊种种的这个见都是颠倒的。打比喻讲，同一就是讲如记大种有信心，比如说呢，你忘记大种有自信。那么你就说你见到大众有自信，也是在你这个身体上面，你这个身体上面发出来的。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呢啊，是产生邪见的所依。说前面呢，就是说你认为大众有自信，这种认为大众有自信的邪见来自于你的身体，就是说由于比较同一身，依靠你的身体。同样呢，依靠你这个身体呢所认为的没有后世的这个见解，也应该成为颠倒见。因为呢，同样依靠一个你的这个有漏身体的缘故，你这个身体啊，就是说同一的号，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前面讲如记大众有信时，可以把这样一种认为忘记大众有自信这个作为一个同欲，然后呢进行观察，就是说你认为没有前后世，这个也是一种颠倒见。犹如你认为这个大众有自信是一个颠倒见一样，所以说呢，在你这个身份上面，在你这个自体，在你的身份上面，在你或者说你这个身体这个心识上面呢，认为的一种没有前后世的一种见，也是颠倒的，同样可以证成是一种颠倒的。我们上次在注释当中打比喻呢，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识已经混乱了，已经处于疯狂状态，所以已经处在疯狂状态的时候，当他说见到了一种就是说恶鬼，见到了一个恶魔就知道他是一种颠倒所见的。那同样道理呢，他说见到了天人也是颠倒所见，因为他说见到了这个天人和见到了这个恶魔是同样一个颠倒迷乱的心识所发出来的一种信息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两个问题呢都可以互相作为同喻的，就是你是一个颠倒的心识，我们可以说你见到了这个天人，你是一个颠倒的心识，同样后面你说呢见到了恶魔，这个我们也可以概说是一种颠倒的心识，也是一种颠倒识。所以说现在同样道理呢，前面你认为一些大众是有自信的，像这样的话是来自于你这个错误的相续，错误的心相续。现在在你这个错误的心相续当中又发出另外一种见解，是什么呢？就认为没有前后世。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对比前面你这个认为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大众有自信，这个是来自于一种错误的一种颠倒的相续，这个是错误的。那么就是现在呢，你说在这个错误的相续当中又说又发出一种没有前后世的这种观点，我们一说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说你这样一种观点呢，不是一种正量这个地方破斥的这个破斥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斥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科判当中讲到的意思呢就是讲比喻是破斥法门。比喻是破斥法门呢，宋德章讲大种非有前几说，由前种破斥他身，共生即从无因生，故无畏说诸大种。那么当我们说呢，前面我们不是用如记大众有信时的作为他的比喻吗？他就是说对方他叫辩驳呢辩驳就是说是这个他要释反难他要释反难，释反难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程学大众有自信并不是颠倒见，所以你不能够以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够以说是这个大众有自信这个颠倒见，然后就是说你程学这样一种这个他是就是说不存在也是颠倒见。 他不承认说大众有自信的颠倒见，他说没有，你没有安立这个同欲，你这个同欲是不存在的。这个科判就是说比喻破四方的，通过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大众有自信这个比喻，前面我们讲如替大众有信时，这是比喻，通过这个来破四方的啊，就是说他不是在解释这个方的，我们就破掉他这个方的。大众非有前景说，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大众有自信，这个不是邪见。我们说为什么不是邪见呢？大众非有前已说，大众非有就是非有自信啊，就是说这个四大种没有自信，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已经讲过，已经成立了。由前总破自他身，在前面呢啊，就是总破自身、总破他身、总破共身、总破无因身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就是说是观察过了，一一进行分析了，故无未说诸大种。所以说并没有啊，就是说并不是没有说诸大种的自信。最后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故无未说诸大种。就是说并不，所以说呢并不是没有说诸大种无自信，实际上就是说已经说了诸大种无自信了。无和未呢是两个否定词，实际上呢这个理解的时候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宣说了诸大种无自信的，所以说叫做故无未说诸大种。所以说并不是没有宣讲一切大种无自信，已经宣讲一切大种无自信。所以说已经，如果已经宣讲一切大种无自信的话，你现在还在安立一切大种有自信，这个不是邪见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邪见。所以说呢，他说这个比喻不成立。我们说这比喻成立啊，你宣讲一些诸法有一些大众有自信，这个就是个邪见，就是一个颠倒见。所以前面我们就把这个破掉之后呢，已经安立这个相对当中，安立大众有自信是个邪见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这种安立成立邪见的相对当中，你还要说一切万法是就是说就是说是世间没有前后事，这种也是邪见，也是在这个相对当中安立出来的。那么如果对方说呢就是说你们中观中难道没有这个过失吗？中观中没有这个过失，他就也想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啊，通过类似的方法的推理。我们说没有，就是我们说前后是存在，这个是正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安立前后是正见的这样一种相续，它是正确的。比如说宣讲无我，那么就是佛法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理论，就是诸法无我，这个是个统一。我们就是说诸法无我和就是说前后是存在啊，有前后，这个是个统一，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于一个相续。如果说诸法无我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是说这种观点是来自于一种相续啊，一种安立正见的相续。那么你来观察诸法无我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有漏洞的，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邪见的。那么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一切诸法无我，无论如何找不掉它的这样一种任何的这种矛盾之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诸法无我正确的观点来自于这个正确的相续，这个正确的相续当中安立的有前后事啊，也是应理的。所以说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样的过失啊，是这个过失是完全不存在的。尤其是我们说安立诸法无我和安立诸法就是说有前后事的相续，来自于哪个相续呢？并不是说来自于我们现在相续，来自于佛陀的相续。佛陀呢就是说是安立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无我诸法空性是佛陀讲的。然后呢就是说有前后，这个也是就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讲过的。所以说我们说使用的比喻能不能找到就是说佛陀所讲到的诸法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漏洞呢？实际上这个是完全是正确的一个理一个体系。佛陀限量见到诸法无我，佛陀也限量见到有前后事，也有前后事。所以说呢，我们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理论不但没有过失，而且呢是非常正确的是很正确。在一个相续当中，主要是这个科判当中讲了一个相续当中，如果对一个问题看到错误的话，那么其他的问题没办法安立成正量。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说以此类推的话，如果就是佛陀安立了一个或者一个相续安立一个非常正确无可挑剔的观点，那么这个相续当中安立的其他的观点也应该成序，也应该成为正量。那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那么后面这个问题呢稍微一点不好懂，所以后面下去的时候大家还要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讲的这个问题。